召会的历程，第十六篇，基督教到中国的来历。二，我们的家谱，神所预备的种子。何寿恩姊妹是个英国人，与主恢复的家谱很有关联。尼托生弟兄得救时，何寿恩姊妹已经在中国住了十多年。她原本是差会中的女教士，前来中国传福音，因受到同工的嫉妒，捏造罪名向英国的差会控告他。他在主面前学习功课，不为自己申辩，直到差会的负责人对他说：我用权柄吩咐你将一切实情说出来，不要隐瞒。他才说出他如何受人控告。这件事情过去之后，他里面清楚不该继续留在差会里。再过了一段时间，他里面有感觉要回到中国，主也实在为他开路和预备，他就来到福州闽江口，在马尾对面的白崖潭那里住下。当我们读到召会在中国的历史，我们只得承认他是第一位强而有力在中国的见证人。他纯洁地活在主面前，相当认识十字架和主的生命。从他所写的诗歌，如果地乐消减，求你多给天，虽然心可伤痛，远灵仍赞颂。这路虽然孤单，求你做我伴，用你笑容鼓舞我来进前途。我们可以看见他深邃的经历。另外一首，他不误事，因他是神。这首诗歌在基督教里是许多人所熟悉的。此外，神啊，你名何等广大央茫，以及从伯利恒我们动身，我对撒旦总是说不等，都是他所写的。尼弟兄不仅在讲道时提到他，在几次他和我的谈话里也提到他，每一次给我的印象都非常深刻。他说每次他去见何寿恩教士时，在客厅里坐着等候他，都感觉神的同在。在1936年有一次我们谈到工作和侍奉，尼弟兄就叹息着说，若是何教士还在，我们今天的光景应该是两样。他还曾说，当我1933年到欧洲美国转了一圈，在欧洲大陆各处各地属灵的人我也接触一点，美国也接触了，还不容易找到一个能与何寿恩教士相比较的人，只有一位弟兄好像还能和他比较。尼弟兄这些话是在1935年讲的，距离他第一次从英国回来约莫两年的光景。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何寿恩教士在神面前的光景有多深。他实在是一个相当认识神的人。每一次谈起我们中间的历史，我们都要承认他是相当有分量的人。尼弟兄和他的母亲是在于慈度姊妹的布道会里得救的。首先是他的母亲得救后有了转变，这影响了他。后来他也得救了，那是约在1920年左右。不久他们就遇到了何寿恩教士，便一同到他那里去受浸。尼弟兄的母亲虽然是卫理宗的教友，还时常搓麻将，但他得救后就有了大改变。总而言之，他们母子那次的受浸可说是我们中间历史的开始。从那时起，尼弟兄实在认定何寿恩教士是主为他安排的带领人。换句话说，尼弟兄乃是把自己完全交给他，受他的带领。当时有许多与尼弟兄同年龄的人一同到何寿恩教士那里受他的教导，可惜过了不久， 他们就一个一个离开了。原因是何寿恩教士责备人相当厉害。倪弟兄自己见证说，何教士责备他实在厉害，甚至是不讲理地对付他。然而他被责备以后，非但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反而越被责备越觉得受益，所以他每次都准备好再去受责备。何教士的确严格地对付尼陀生弟兄。当时尼弟兄和另外一个弟兄不和，他们在同辈的青年人当中算是最有恩赐、最能讲道的。然而他们平时连开门关门都闹别扭。有一次为着定规谁失禁，他们便去问何寿恩教士。倪弟兄心想，何教士一定会叫他失禁，因为福音是他传的，人也是他带领的。然而何教士却指定另一位弟兄失禁。后来倪弟兄直问何教士为什么不让他失禁，何教士回答说，那位弟兄年龄比你大，所以应该由那位弟兄失禁。那位弟兄的确比倪弟兄年纪大，这叫倪弟兄没话可说。过了不久，又有一次受禁聚会，那时起码有三位弟兄可以失禁，其中一位是他们三个当中最年长的弟兄。倪弟兄心想，按年龄这次该是这位年长弟兄失禁，不该是上次那位了。他要看何寿恩教士如何安排。然而何教士还是指定上次那位弟兄失禁，所以倪弟兄不服气，又去质问何教士。何教士回答说，我要这样安排。这话似乎是不讲理，叫倪弟兄没法接受。但倪弟兄自己见证说，何教士虽然这样无理对付他，他还是相当有主的恩典，也蒙主怜悯，把自己摆在何教士跟前，因为他知道自己能从何教士得着帮助。经过几年功夫，他们彼此相当认识，交通也深，在主里的感情更是深厚。1930年当何教士故去时，几乎把所有的属灵的书籍、著作、信札以及圣经全遗留给倪弟兄。倪弟兄自己说，若要替何寿恩教士写传记，他将是最适合的人选。他有心愿要替何教士写一本传记，他认为那对于中国的弟兄姐妹会有相当的帮助。可惜主没有给他机会。何教士是我们历史中的一粒种子，这粒种子在倪弟兄身上长出来。所以说到我们中间的历史，我们无法不提这个人。召会扩展的过程，初期的扩展，从于慈度姊妹到福州传福音后，福州便有一班得救的青年弟兄们兴起。1923年他们在一位弟兄家里开了一个布道会，写信请南京的李渊如姊妹去主持。那时李渊如姊妹还是个青年人，文笔相当好，在南京负责编辑《灵光报》，当时《灵光报》算是全中国最好的一份属灵报纸，有属灵的精粹，各地属灵的人都来投稿，如高师竹、孙喜胜、贾玉明、程继圭等。李姊妹负责将他们的稿子集拢，编成双月刊，这给了当时的信徒相当的帮助。然而1930年之后，灵光报的属灵分量就大不如前了。李渊如姊妹到福州开布道会，使当地得了复兴，有很多人得救，聚会人数众多，来赴会的人一人自备一把凳子，穿福音背心，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他们的福音背心其实是福音标语，有的挂在身前，有的挂在身后。他们在马路上呼福音口号，招人前来听福音，这样在福州就开始了聚会。以聚会来说，那可算是在中国的一个新起头。聚会的人 多数是学生。会中讲到，传福音的工作大部分由尼弟兄负责。此外，还有两位弟兄也相当有恩赐，一位常在外面做布道的工作，另一位讲解圣经。这样的聚会开始时并未引起人的注意。到了1924年，难处来了，原因是宣道会的教士、上海北四川路守贞堂的负责人吴伯瑞听见了福州的弟兄们复兴的光景，就建议他们即使这样起来侍奉主，应当经过按例的手续，受按例做传道人、做牧师。在福州的三位弟兄负责弟兄中，有一位定义接受案例，这引起了弟兄们中间的难处。倪弟兄觉得不可以，便释放一篇信息，讲到关乎约柜的历史。我后来因为编辑《基督徒报》的关系，这篇稿子就转到我手中。那篇信息的中心是，当以色列尚未荒凉时，约柜在帐幕中，二者是一。神的见证在于约柜，有帐幕为外表，以约柜为内容，二者是一。等到以色列荒凉时，约柜与帐幕分开，帐幕在基遍，约柜却在另一处。所以当所罗门起来侍奉神时，他是先到帐幕那里献祭，后来才得着异象回到耶路撒冷向约柜献祭。倪弟兄根据这个约柜的历史指出，当召会没有荒凉时，召会的外表是对的，召会的内容就是基督。换句话说，基督就是神的约柜，等到召会荒凉时，基督的见证和召会的外表就脱节了。这意思是召会荒凉了，召会的外表和内容分开了。这时我们应该注意约柜，不应该注意帐幕。我们应该做所罗门，注重召会的内容基督，不该注重外表外面的事。倪弟兄释放过这样的信息以后，那位想要接受案例的弟兄就和其他几位同工联合起来说，倪弟兄不要召会。于是他们趁着倪弟兄出远门时把他革除了。从那时候起，福州的召会就发生了难处，有了分裂。他们革除倪弟兄时，倪弟兄正在南京，福州当地有许多弟兄为他打抱不平，他们写信打电报给他。起初倪弟兄受到影响，里面相当被摸着。然而他到南京、杭州、上海一带是为着开特会释放信息，若看了信恐怕会受到亏损。因此他定义所有从福州的来信和电报他一概不看。等到从上海回到福州时，他才在船上把信件一封一封拿出来读。他打开信件越读越气，但是主还是在他里面说话，告诉他不要争，争是血气。主在他里头将他安定了。等到船靠马尾，福州的弟兄们成群的从福州来接他，别的事儿都不谈，只谈这一件事儿。一谈之下，他的气又来了，但主在他里头还是要他安静下来。他在主面前就觉得这件事情不能争，并且看见那是个大问题。许多弟兄们都站在他那一边，替他打抱不平。他就约大家当天晚上见面。倪弟兄知道若是要谈判就会很火爆，他清楚不能这样做。因此当弟兄们来时，他立刻表明要把行李搬到马尾，离开福州，住在白崖潭，让弟兄们照着感觉在福州聚会。这样一来，案例的事就此打住了。当时他自己一面是个被革除的人，一面觉得不应该有纷争，他就有一个深的负担，专职做文本工作。 约在1923年，倪弟兄就开始出刊复兴报，到了1925年，他在马尾出刊基督徒报。基督徒报中有许多信息都是关于召会方面的，有召会的道路、召会的立场等，那对当时的召会是很厉害的刺激。其中刺激最大的就是启示录七封书信的默想，默想启示录。在当时中国各地爱主的青年人手中，几乎都有这份报刊。这些属灵的言论对召会的光景是刺激，对爱主的青年人却做了打底的工作。我能见证，在我未读那份报刊以前，圣灵已经在我里面做了相当的工作。我不仅得救了，并且决意要把世界丢在一边。我虽然是个穷学生，却愿意出代价买这种属灵书报。因此我借着基督徒报这份文本的刺激，在我里面有厉害的酝酿。所以当时一面借着圣灵多方的做工，一面借着文本的刺激，在中国各地很快的有许多机会兴起。基督徒报的言论实在是个极为厉害的因素。基督徒报里除了注意召会的问题之外，还有许多得救的信息，例如如何下地狱、下地狱的方法、地狱洁净、恶人上天堂、善人下地狱、强盗得救等，都曾带领许多人得救，清楚救恩。我们中间的杜忠臣弟兄就是借着得救的证实才清楚得救的。基督徒报注重属灵的问题、属灵生命的追求、属灵征战，对于人追求属灵实在是个莫大的帮助。所以基督徒报归纳起来最少有三大影响：一是刺激各地爱主信徒对于召会有正确的观念，继而兴起聚会；二是使人清楚救恩；三是叫人在追求属灵上有路，在属灵方面得着供应。所以基督徒报供应的影响可以说相当重大。